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是2017年4月2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白宫向国会参众两院全体议员通报朝鲜威胁；美军萨德反导系统部件开始运往韩国部署地点；中国高级官员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诺将继续密切两国关系；与此同时，莫斯科宣布将向中国交付 S-400 航空导弹；土耳其又逮捕1000多名异议人士；全球新闻自由退步，中国继续倒数第5；台湾一份最新民调显示，超过56%的人支持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几则新闻。川普行政当局星期三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保密通报。与会者有机会向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询问并了解为消除朝鲜威胁的广泛选择。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说，残忍难以预测的金正恩政权造成的威胁非常严重。美国参议院全体100名参议员星期三下午聚集在紧邻白宫的行政办公楼的一间会议礼堂，听取由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一起主持的这次通报。美国总统川普也短暂出席，他说这一会议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活动。星期三下午稍后，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向全体众议员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情况通报。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月形容美国和朝鲜是两列不断加速、做好了迎头相撞准备的列车，但是截止到星期三，没有迹象表明美国针对平壤的军事打击迫在眉睫。不过川普总统坚称他不再遵循其前任制定的针对朝鲜的战略忍耐政策，这表明川普政府愿意考虑采取军事行动，阻止朝鲜开发出携带核弹头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面对美国和朝鲜的对峙局面，目前仍不清楚中国是否会以武力回应美国对与世隔绝的朝鲜政权采取军事行动。是在夏威夷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主席科萨表示，他对中国会采取行动表示怀疑。他说，鉴于朝鲜在过去一些年里羞辱并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不会为了一个非常忘恩负义的朋友而两肋插刀。其他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只要美国对朝鲜的打击符合中国的利益，北京将接受美国的行动。与此同时呢，朝鲜发展弹道导弹和核武器项目引发了半岛紧张局势加剧之际，美军开始将萨德反导系统的部件运往韩国的部署地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卡车将萨德系统部件运往曾是一座高尔夫球场的部署地点。韩国兴州郡的示威者周三与警方发生对峙，首批萨德系统部件3月初运抵韩国。首尔和华盛顿表示，部署萨德系统的唯一目的是防范朝鲜发射导弹，并且否认中国提出的有关这一系统将会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说法。平壤几个月来进行了数次弹道导弹试射，并且据信不顾北京的强烈反对以及国际社会对其施加的严厉的经济制裁，正准备第6次核武器试验。 美国总统川普邀请参议院所有100名参议员星期三到白宫参加有关朝鲜问题的机密简报会。尽管参众议员经常在国会山听取机密简报，但前往白宫听取简报并且所有100位参议员都受邀出席的情况非常罕见。举行此次不寻常的简报会正值美日两国在朝鲜半岛以西水域进行的联合海上演习结束之际。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军驻太平洋地区最高指挥官说，正在东北亚地区巡航的美军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完全有能力抵御朝鲜的威胁。他还对北京加大对平壤施压的前景表现出了审慎的乐观。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4月26号在国会作证时说，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进入了东北亚地区西太平洋海域，并能轻松应对可能来自朝鲜的任何潜在打击。
We have ballistic missile ships in the Sea of Japan in the east.
我们在日本海和朝鲜东海部署了装备有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战舰，有能力抵御弹道导弹的袭击。朝鲜不具有会威胁到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的反舰弹道导弹。朝鲜可能用来袭击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的武器很容易被这个战斗群本身的反导能力所抵御。如果武器朝航母战斗群飞来，它会被击毁。
几天前，平壤声称要击沉正驶向朝鲜半岛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以展示朝鲜军队的力量。平壤当局不断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并扬言要用这些武器打击美国和周边其他国家。美国官员们说，对朝鲜的战略忍耐已经结束，对付朝鲜威胁的所有选项都摆在台面上。此后，平壤威胁会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不过，哈里斯上将说，自从川普总统四月初会晤习近平主席以来，中国加大了对朝鲜施压，他对局势发展感到谨慎乐观。
I'm encouraged, and I believe that
我受到鼓舞。我认为金正恩注意到中国的态度正在改变，这一点很重要。
With regard to China, and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中国是朝鲜的主要盟国和经济伙伴。哈里斯上将并不认为北京会将压力加大到导致平壤政权垮台。
They don't want to see a unified peninsula that's unified.
他们不想看到朝鲜半岛以首尔为核心实现统一。他们不要美国的一个盟国与中国接壤。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拥有35万名军人、强大的武器装备以及跟多个地区国家的安全同盟关系。哈里斯上将说，他指挥的部队随时待命应战，做好了今晚作战的准备。但是他担心没有足够后续资源打持久战，并要求国会提供稳定和足够的军费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中国高级官员再次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诺将继续密切两国的关系。俄罗斯宣布开始向中国交付 S-400 防空导弹。与此同时，俄罗斯有分析认为，刚下水的中国自产航母主要针对美国，对俄罗斯有利。下面是美国之音特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26日会晤了到访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栗战书是张高丽和张德江之后，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最新接待的中国高级访客。栗战书向普京表示，他动身前与习近平见面，习近平让他转告普京，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将继续与俄罗斯深化和巩固战略合作。与几个月前的许多分析评论不同，美国总统川普执政之后，俄美关系没有立刻转暖，中美关系没有变坏，习近平还访美会晤了川普，而普京与川普的峰会何时召开仍悬而未决。中国不久前在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决议表决时，没有像以前那样支持俄罗斯，而是投了弃权票。中国还帮美国应对朝鲜半岛的僵局，这一切都让俄罗斯国内的一些舆论担心 中国可能背着俄罗斯与美国达成某种交易。因此，栗战书向普京表达中国对双边关系的承诺，将能消除俄罗斯方面的猜疑。在栗战书访俄之际，俄罗斯媒体透露，普京五月中旬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会晤之后，普京可能会在五月末在欧洲与川普首次会面。东北亚问题学者彼得罗夫斯基说，这些访问和双边会晤都非常有益，俄罗斯国内也有不少声音主张应该俄中美三方合作。彼得罗夫斯基说，其实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可以针对许多问题在一起共同合作，因为有许多热点问题等待着三方合作解决，包括打击伊斯兰国和叙利亚问题，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因为阿富汗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范围内，还有就是很重要的朝鲜半岛问题。彼得罗夫斯基说，俄罗斯和中国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也能成为相关各方讨论的一个话题。俄罗斯媒体的公开报道没有提到栗战书会晤普京时双方是否讨论了朝鲜半岛问题，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围绕朝鲜半岛问题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台面下的外交。栗战书星期三还会晤了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瓦伊诺，两人都强调把双方的这种会晤机制保持下去。中俄两国最近几年设立了一系列官方互动会晤机制，其中包括中国的中央办公厅与俄罗斯总统办公厅领导人每年互访和定期会晤。有分析认为，栗战书与瓦伊诺可能还讨论了两国之间的一些合作项目，包括如何解决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项目上的分歧。在栗战书与俄罗斯领导人会晤的同时，俄罗斯宣布开始向中国交货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垄断武器出口的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总裁米赫耶夫表示，防空导弹的装船和运输等将根据双方事先达成的有关协议按期执行。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随后证实了根据合同开始向中国交货防空导弹的消息。一名同军工企业和武器出口关系密切的俄罗斯执政党议员一个月前就曾透露，俄罗斯已开始向中国交货 S-400 防空导弹，但是官方当时予以否认。俄罗斯官员这次没有透露将有多少 S-400 防空导弹交付中国，以及中国将把这种先进的防空导弹部署在何处也将引人关注。除了 S-400 防空导弹外，俄罗斯在今明两年还将向中国交货所订购的所有苏-35战机。去年年底交货的第一批四架苏-35战机已被中国部署在了离南中国海和台湾不远的湛江地区。星期三下水的中国第一艘自制航空母舰也引起了俄罗斯的密切关注。一些军事评论人士说，这艘中国新航母不会威胁俄罗斯，主要是为了针对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海军，俄罗斯能因此从中获益。许多评论认为，中国新航母是辽宁舰的同级舰，即将大修的俄罗斯库兹涅佐夫海军商舰号航母的改装和升级版。苏联几十年前在设计这种级别的航母时，主要考虑让航母在苏联北部离岸边不远的地区掩护核潜艇作战，这些核潜艇都携带可以打击美国的洲际战略导弹。能攻击美国携带洲际战略导弹的中国核潜艇大都被部署在水深的南中国海地区。军事评论人士卡申认为，刚下水的这艘中国航母的首要任务是在南中国海地区掩护中国的几艘战略导弹核潜艇，以避免这些中国核潜艇受到美国反潜机的威胁。但这不会影响中国派遣航母去世界各大洋访问、秀肌肉、展示实力。卡申说，刚下水的这艘以及目前正在建造中的另外一艘中国航母都将具有过渡性，同过去的苏联航母相似，不会在远洋 而仅是在离岸边不远的海域配合岸上的航空兵等力量作战。这两艘航母之后的中国航母才会真正在远洋作战。卡申说，同过去的苏联航母一样，刚下水的这艘中国航母仍使用滑翔起飞，为了保持较轻的起飞重量，只能严格限制舰载战机的载弹量和载油量。比较笨重但是对空战非常重要的预警飞机不能通过这种方式起飞，因而无法被部署在航母上，因此将严重影响航母战力。但中国目前正在建造的第二艘航母会采用弹射技术来解决这些不足。据是分析人士说，航母下水反映了中国海军造船技术达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海军建设非常像苏联海军当年走过的路。苏联海军曾计划到1995年时拥有八艘航母，能部署到全球任何地方同美国海军相抗衡，但是由于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苏联海军的这一梦想没能实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土耳其当局表示又逮捕了1000多人，并且将9100名警察停职。土耳其政府加紧镇压据称支持流亡教士戈兰的人士。土耳其官员星期三表示逮捕了1009名渗透进警察和其他国家部门的秘密阿訇。从去年7月到现在，土耳其政府已经逮捕和开除了16万多所谓的政变组织者和参与者。土耳其指称戈兰策划了去年针对埃尔多安总统的未遂军事政变。现定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戈兰否认与政变有任何联系。美国国务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了土耳其遣返戈兰的要求。在新一轮逮捕发生的前一周，土耳其选民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全民公投，扩大了总统权力，削弱了议会。反对者认为这项公投可能毁掉土耳其的民主制度和世俗传统。支持者认为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权力共享的联合政府给土耳其带来了政治上的不确定性，而新制度将带来稳定。有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准备签署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行政令。不过白宫星期三表示，川普总统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领导人进行电话交谈之后同意不采取这一行动。自竞选美国总统以来，川普一再抨击美国达成的贸易协定，尤其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称1994年签署的这项协定为灾难，让很多美国的工作流失到墨西哥。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同意目前不终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三国领导人同意根据各自的内部程序迅速采取行动，使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惠及所有三国。声明进一步说，川普对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墨西哥总统涅托一道合作感到荣幸，他相信重新谈判的进程将会使得三个国家更加强大。墨西哥政府的一份声明证实川普和涅托总统之间的通话，表示两位领导人就保留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便利性以及与加拿大一道合作进行惠及三个国家的成功谈判达成了一致。星期三早些时候，加拿大外交部一名发言人说，加拿大随时准备参加谈判。本周早些时候，川普总统指责加拿大与美国进行不公平的贸易，下令对加拿大的木材出口产品征收新的20%的关税。 另一方面，许多墨西哥官员也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表示失望，说它虽然增加了对工厂和工业的投资，但是带来的经济增长却很缓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在废除奥巴马医保改革失败之后呢，又要兑现另外一个主要的竞选承诺，这就是改革美国的联邦税制。许多美国人批评说，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工程，一个不必要的负担和一个对经济的拖累。预计行政部门会在星期三提出税法改革方案。虽然几乎所有人都支持简化和公平税制的设想，但是要让国会通过一个税制改革综合方案还是有相当难度的。下面是包曼的报道。
国会共和党领袖说，税制改革不应该增加联邦赤字。民主党人说，历史上共和党的税改方案对富人有利，对美国的财政很不利。
如果他要求通过一个牺牲工作阶层和中产家庭的利益，让富人变得更富的大幅度减税的计划，答案是不行。
他们的税改议案是一个特洛伊木马，就是给最富有的人提供新的免税理由。
在降低税率的同时，共和党人还打算减少那些惠及房贷持有者、慈善捐款者等所有人的多种免税项目。这些改变可能会降低税法的复杂性，但也会引起强势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共和党人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仍然承诺税改会带来重大的好处。
我们会看到数以百万计的高薪工作，我们将看到全国各地的工资上涨。我认为这是美国人民要求和期待我们做的事情。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这样做会有潜在的危害。
美国的财政政策在今后两三年看来很可能会继续保持扩张，结果可能是通货膨胀，利率上涨的速度可能会超过预期。
共和党在废除奥巴马医保法问题上的分裂可能会在税法改革上再次发生。
共和党内存在相当大的分歧，这会引起麻烦，所以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前面的道路会很不容易，虽然他们控制着华盛顿的全部权力。
美国上次税法改革距今已经有30多年，当时华盛顿的党派分歧远没有现在这么明显。美国之音记者麦克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中国大陆。被监禁在中国2年多的美籍华裔潘婉芬被中国的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并驱逐出境。有报道称，近期美中关系显著改善，潘婉芬案被视为是美中关系的一个晴雨表。下面是叶冰的报道。
周三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香港电台记者询问潘婉芬是否在服刑完毕后驱逐出境，还是在美中关系改善的背景下有其他安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该问题没有明确答复。
发言人你好，香港电台提问。有报道称，一位美籍商人潘婉芬就是间谍罪成，在广西法院判刑3年半，并且就是驱逐出境。我想问的是，就是究竟他是服刑完毕之后才驱逐出境，还是说会在现在的一个中美关系改善的一个情况之下有其他的一些安排？谢谢。
我想关于潘婉芬这个案子，以前在这个记者会上曾经有记者多次提问，我的同事也做出了回答，目前我没有进一步可以提供的消息。
美国之音致电潘婉芬的代理律师尚宝军，尚宝军表示他有理由相信潘婉芬会很快被驱逐出境，但具体原因不方便谈。
具体时间我也不知道，但应该会等到上诉期结束吧，毕竟这个是一审，他还有时间的上诉期，我想应该会上诉期结束之后应该是有可能。
关于潘婉芬是否要求上诉，尚宝军称，虽然宣判后没有直接和潘婉芬交流，但是之前交流过，潘婉芬表示不会上诉。在此之前，新闻报道说潘婉芬的亲属举出证据要求律师做无罪辩护。潘婉芬的辩护律师尚宝军认为， 美国总统川普的努力对该案判决结果有帮助。
应该说，总统的努力应该是对这个案子，应该是有帮助的。
美国政府在潘婉芬在押期间，多次对该案表示关切，呼吁释放潘婉芬。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官员每月定期探视他。目前，中国官方媒体尚未报道美籍华人潘婉芬间谍案的判决结果。本月早些时候，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公布了举报间谍行为奖励办法，举报旨在进行政治渗透、分裂颠覆、情报窃密、勾连策反的间谍，最高可获奖金50万元人民币。这项举措可能带来的影响引起外界关注。中国指控潘婉芬在1996年到中国访问时实施了间谍活动，并在回到美国后于1997年和1998年为一个外国间谍组织招募中国公民。潘婉芬的丈夫否认这些指控，他说潘婉芬的护照记录显示潘婉芬1996年没有去过中国。潘婉芬是原籍越南的华裔，案发前在休斯敦经营一家商业咨询公司。潘婉芬2015年3月随休斯敦贸易代表团访华，从珠海前往澳门的途中失联。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最近美国川普政府和中国的关系有所改善，可能为潘婉芬的处境带来转机。路透社报道指出，尽管在竞选期间批评中国，但美国总统川普4月初与习近平在佛罗里达会面后，两国关系升温。川普说他与习近平建立了非同寻常的交情。近来，川普赞扬中国向朝鲜施压，要求朝鲜放弃开发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星期三，香港星岛日报和 AM730 报道说，现年55岁、原籍上海的华裔商人李凯将被以间谍罪起诉。李凯被指控涉嫌刺探中国科研机构内部情况，搜集中国国防军工领域情报。他于去年秋季入境中国时被捕。涉及潘婉芬和李凯的两个间谍案，在习近平访美跟川普总统会见后不久都出现进展，其最终处理结果如何，备受各方瞩目。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三发布了2017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说全球新闻自由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中国在最新的全球新闻自由排名中继续排在倒数第5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在巴黎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的最新报告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世界新闻自由地图变得越来越黑暗。在这个组织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自由度的评估中，共有21个国家处于黑色区，意味新闻自由状况非常糟糕。还有51个国家被标注为警示的红色，意味状况糒糕。报告说，将近2/3的国家的新闻自由状况出现下降或恶化。在这份最新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中国与上一年一样，继续位于黑色区，排名第176，位列倒数第5名。无国界记者美国办事处负责人戴尔芬·哈尔根对美国之音说，
China remains at the bottom of the press freedom index at the 176.
中国仍然在指数排名中接近垫底，处于第176的位置。中国仍然是审查大国，中国也是关押记者和非职业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加。现在政府甚至强迫记者公开认罪。
不过，不仅仅是中国等非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状况令人担忧。倡导媒体权利的无国界记者说，过去一年来，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也出现下降。在最新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美国名列第43位，较上一年下降2位，英国排在第40位，也下跌2位，新西兰位列第13位，比上一年下降8位。哈尔根在星期三的报告发布会上说，民主国家新闻自由的下降在过去几年已经出现，但是过去一年来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国家所出现的侵犯新闻自由的程度和本质。
Donald Trump rise to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唐纳德·川普在美国掌权和英国脱欧运动都出现的一个特点是高调抨击媒体。这种非常有害的反媒体话语将世界推入了一个后事实、假消息和假新闻的新时代。
他说，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不断抨击媒体，指责媒体不诚实、故意散布假新闻的做法，损害了美国长期以来维护言论自由的传统，也促使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人毫无顾虑地攻击媒体。在星期三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挪威是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瑞典、芬兰、丹麦和荷兰分别位居第二到第四位。在亚太地区，台湾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为第45位，比上一年上升6位。报告认为，台湾媒体自由的主要威胁来自于中国，因为中国一直在加大对台湾媒体的经济和政治压力。香港的排名则比以前下降4位，跌至第73位。报告说，北京对香港的影响日益显现，香港媒体发现现在越来越难以报道有关香港政府和中国大陆的敏感故事和事件。报告还说，阿里巴巴集团等中国互联网公司收购香港媒体的情况极为令人担忧，而且香港一些最敢言和直言的记者面临中共支持者的暴力威胁。在2017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垫底的是朝鲜，朝鲜在上一年的排名是倒数第二。排名位于朝鲜之前、中国之后的国家分别是厄立特里亚、土库曼斯坦和叙利亚。无国界记者组织自2002年起每年针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体自由度进行评估，评分标准呢包括媒体多样性、媒体独立性、媒体自我审查、透明度、立法架构、基础设施以及对新闻记者的暴力和打压等内容。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际新闻观察机构记者无国界组织选择在台北开设首家亚洲的办事处。记者无国界组织和台湾政府表示呢，该组织的决定证明，尽管面临亚洲其他民主政体的竞争，台湾的新闻自由在亚洲名列榜首。下面是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总部设在法国的记者无国界组织的亚洲地区主任艾伟昂说，该组织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在台北开设正式的办事处，以监督东亚地区的新闻自由，用当地的语言与当地记者建立联系。在此之前，记者无国界组织拒绝在中国控制的香港设置办事处。艾伟昂说，
在记者无国界组织每年公布的新闻自由排行榜上，台湾都高居亚洲榜首。在台湾开设办事处，也是为了表彰台湾过去几十年来为此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台湾取得的成绩与正在退化的全球新闻自由形势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台湾上世纪80年代实现民主化之前，台湾的威权政府也是限制新闻自由的，媒体被禁止刊登台湾地方语言的内容，漫画《大力水手》的翻译也坐了8年牢，理由是政府认为这部漫画是对强人蒋介石的大不敬。拥有2400万人口的台湾有4家主流报纸，将近10家有线电视台，而政府对持有执照的新闻媒体推出的内容没有多大控制。台湾一所大学大众传媒讲师侯正南说，
这个这么有权威的机构在台北设立，我觉得一方面对台湾的民主跟台湾的媒体的自由的程度是一种肯定，那另外我觉得在未来的民主的这种道路上面，当然也会继续的 push， 我们既然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被肯定的话，那么基本上这一条路应该是没有回头路。
台湾政府欢迎记者无国界组织的计划，同时希望其他国家关注本地的新闻自由，将台湾与政治对手中国加以区别。中国在上世纪40年代以来就对自治的台湾宣称拥有主权，并动用经济影响力阻止台湾重返联合国或者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其他国际组织。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说，
他们要在台北成立亚洲总部的这个决定啊，我们非常的欢迎，而且对台湾走向民主重视这个主事项啊， 得到这些 NGO 组织的肯定，对台湾来讲也是特别有意义。
徐国勇说，新闻自由是台湾软实力外交的一部分，目的是在不是联合国成员国的情况下争取更大的海外承认。在记者无国界组织公布的去年世界新闻自由的排行榜上，台湾名列第41位，香港排名第69，中国排名176位。中国实行严格的内容审查，严防出现冒犯政府的言论，并且拥有主要传媒。另一家新闻监督机构保护记者协会说，尽管日本有着亚洲历史最长的民主政体之一，但是在媒体在2011年对核电站事故进行报道后，日本政府对某些网站实行了打压，并实行了长期的内容审查政策，政府还对媒体躲躲闪闪。2016年3月，日本三家电视台的新闻主播被解雇，让政府对媒体的打压再度遭到质疑。这三位主播对日本核电站重启进行了批评，也对政府提出的终止日本和平主义军事政策的建议提出了批评。韩国也是民主国家，但美国的自由之家组织说，前总统朴槿惠对网络报纸注册颁布了更严格的规定，允许第三方要求删除诽谤性的网络内容。艾伟昂说，
很多国家表面上都支持新闻自由，但政府和警察机构都对媒体实施很多监视，施加很大的压力，以至于媒体无法从事自由的报道。我认为台湾政府真正尊重已经有了的规则。
已经成立了32年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已经在全世界开设了12个办事处，共有130名记者。该组织去年曾努力在香港开设首家亚洲地区的办事处，因为很多国际组织都在香港设立亚洲办事处。艾伟昂说，记者无国界组织后来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担心中国政府最终会关闭这家办事处，或者让香港职工的安全受到威胁。他说，从长远来看，在香港开展活动可能会更加困难。记者无国界组织台北办事处将监督台湾、香港、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的新闻自由。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继续关注台湾。针对中国大陆国台办有关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问题的谈话，除了台湾陆委会表态以外呢，台湾的在野党这个国民党中央也有他们自己的说法。下面是申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4月26日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通过两岸协商做出安排。台湾陆委会当晚迅速就此发布了新闻稿。星期四，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就此提问时，从基本人权角度再次阐述了台湾政府的立场。
参加 WHA 及世卫组织的相关活动，攸关我2300万民众的健康安全权益，以及全球卫生防疫及人类健康安全，不应该有任何的政治考量。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健康是基本人权，不因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及社会情况之不同而有所差别。这也是联合国组织落实绝不遗漏任何人 Leave no one behind 的倡议的核心理念。
马晓光说，台湾当局只有回归九二共识，停摆的两岸交流才能够恢复。邱垂正说，
中国大陆一再以片面的政治主张在国际组织间规则及打压台湾，并没有善尽国际责任及真正关切全球人民的福祉健康。
针对中国在 WHA 问题上的最新说法，在野的台湾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唐德明对美国之音说，
陆委会的说法根本是言不及义，没有抓到问题的重心。我们认为对于能不能台湾能不能参加 WHA， 好，要从根本的问题来这个解决。蔡政府如果不能正视两岸之间九二共识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存在的话，势必没有办法维护所有台湾人民的健康。那我们认为，如果不能接到 WHA 的邀请函，蔡政府应该透过所有的管道去向国际发声，而不是只是针对中共讲 这个狠话而已，这对台湾所有人民来讲并不能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近日在台湾表示，美国支持台湾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有舆论说，人们对台湾有可能参加 WHA 燃起某种希望后，迅速被两岸最新一轮的隔空喊话泼了一盆冷水。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的一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56.2%的人支持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不过有学者说，如果今年台湾无法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将冲击蔡英文的维持两岸政策的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世代智库星期四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56.2%的受访者支持蔡英文总统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方向，33.8%不表赞同。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如果今年台湾代表无法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将冲击蔡政府的维持现状两岸政策。
蔡英文现在面临到内部党内很多的这些就是深绿的或者独派的批评认为说他对中国大陆太友善了，他对中国大陆让太多了或者李明哲事件太软弱了，那这种压力呢会在 WHA 这个事件给他会爆发出来我觉得蔡英文他也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所谓的维持现状了他势必就是要采取一些更比较强硬的一个做法，否则他没办法应付他内部的压力。
范世平教授还说，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发挥大智慧，让台湾今年仍然可以出席 WHA， 两岸关系才能继续走下去。否则两岸关系不好，对习近平在19大的权力巩固也不利。蔡英文去年520上任之后，在中国设下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前提下，两岸相互妥协，台湾代表得以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不过今年台湾迟迟没有收到邀请函，台湾外交部表示情况不容乐观。去年9月，因为中国反对，台湾无法出席国际民航组织大会。蔡英文总统表达了强烈不满和遗憾，并认为这对台湾是极不公平的待遇，也是国际飞航安全的重大损失。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宜瑜表示，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是蔡英文总统一贯的中心立场，尽管两岸关系出现波折，多数台湾民众仍然表示支持和理解。
维持现状的一个需求，中间并没有因为两岸之间发生了很多个案的一些状况，包括陆客的问题，包括说李明哲的事件，而去影响了这样的一个支持。
蔡宜瑜委员还说，以台湾世代智库历次的调查来看，大约都有稳定5到6成民众支持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台湾总统蔡英文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高度不满，不仅中断了双方的官方交流，也减少游客赴台旅游。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蒋万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无论有多少人支持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两岸目前就是处于冷和平甚至冷对抗的状态，而且时间拉得越长，对台湾和两岸关系的伤害越大。
所以我相信蔡英文政府也看到这一点，我也希望说蔡英文政府能够对于他的两岸政策能够有所调整，或是有一个比较创新的一个论述出来，让两岸之间都能够接受的论述。
蒋万安委员还说，期待蔡英文总统能在就职满1周年时发表两岸关系的重要谈话，因为双方之间一定要有对话和联系，如此两岸才能朝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台湾世代智库的这份民调是由大社会调查中心执行，访问时间是4月25到26号，有效样本1025人，抽样误差正负3.06%。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被中国政府关押已经超过了1个月，他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呢？现在是钟纯芳的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及学者专家呼吁中国释放李明哲，联名致函习近平主席的国际学者说，北京对李明哲案的处理将使台湾人对中国更不信任，使台海两岸关系更加恶化。44名国际学者专家和前美国政府官员在四月中联名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尽快将李明哲释放。信中指出，李明哲是一个试图加强台湾与中国民间交流的人权工作者，与中国对他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指控严重不符。联名信签署人包括前台湾公报主编韦杰里、澳大利亚莫纳许大学教授加伯、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博斯科、前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执行长陈文彦等人。他们上星期都参加了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韦杰里在会中指出，发起联名信是要让北京知道国际间对此案的关注。韦杰里说，
这是对中国发出的重要信号，告诉他们这样做对台海两岸关系没有好处。他们自己也常常强调要维持两岸的良好的关系，但这种做法不是一个正确方向。我们认为来自国际学者的声音非常重要，也希望能有助于中国更好地了解台湾。
此外，韦杰里也强调，李明哲案的重要性在于其指标意义。如果台湾人因李明哲案而不敢到中国旅行，这将对两岸关系造成伤害。韦杰里说，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emphasize that because,
我要强调的是，李明哲案的重要性在于，李明哲代表一个新的台湾，这个新台湾的人民对于人权、民主都有更大的兴趣。如果像这样的人无法去中国，这对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将带来伤害。
在台北文山社区大学任职的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李明哲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自3月19号从澳门入境广东珠海后即失去音讯，中国政府10天后才证实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正受到有关部门调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台湾媒体问到中国海峡交流协会是否收到李明哲妻子李静瑜转交的药品，以及李明哲目前身体状况如何的问题表示，李明哲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医疗照顾无虞。李明哲在给家人的信中也清楚说明了相关情况。至于李明哲被拘留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的问题，马晓光没有具体答复，只是重复前一次记者会上说过的，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一事正接受调查，目前该案还在侦办过程中，但侦办单位会依法保障涉案人员的合法权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香港亲中左报文汇报在星期四出版的报纸上独家预报警方的拘捕，令外界震惊，质疑警方变成政治工具参与政治检控。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泛民的市民联主席吴文远、副秘书长周家发、香港众志常委林纯轩、前岭大学生会会长郑佩伦等9位社运人士被警方指去年11月6日参加有数万人参加的反人大释法大游行后，又与数千人包围中联办，涉嫌触犯法律。他们早上11点前陆续从西区警署获准保释。吴文远被控2项煽动他人在公众地方扰乱秩序，其余多人被控非法集结、阻差办公等罪名，全部以1000元获准保释，5月初提堂。据港媒报道，香港众志的林纯轩表示，近期警方不时高调拘捕雨伞运动参与者和前民选议员及助理，反映政府加紧清算，对争取民主的人士打压毫不留情，看不到政府与民主派有修补撕裂的诚意。 社民联主席吴文远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无法断言警方是否是希望在七一前将主要抗争者拘捕，迫使他们无法参与抗议活动，尤其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前来香港，但警方是想制造寒蝉效应，恐吓港人不敢再参与街头抗争。他说，
但是很明显，对于示威者会用最大力的手法滋扰我们、屈辱我们，这个是一连串政府要打压香港的反对声音，拿我们来做一个例子，警告其他香港人寒蝉效应的人。
香港民主派25位立法会议员星期四下午发表声明，严厉谴责梁振英卸任前展开大搜捕，连续对青年新政梁颂恒、尤慧珍及3名议员助理，以及香港众志、社民联、大专政改关注组、前学联等9人高调拘捕，令一连串清算异己的政治检控，让修补社会撕裂难上加难。声明要求梁振英政府立即停止政治检控，撤销对政治意见者的无理拘控，并呼吁公民社会同仇敌忾，共同抵抗政治打压，防止香港人争取民主的空间一步步的收窄。此外，令外界感到惊讶的是，星期四凌晨出版的《文汇报》对上午警方的拘捕行动已作出预测报道。《文汇报》称，去年11月，反对派以反对人大释法为名组织游行，最终偏离路线，演变成围堵中联办。据本报获悉，警方最快将于今日采取新一波拘捕行动，预料会有近10人被捕，其中包括某政党的头目及新兴反对派组织的活跃人物。已被多次拘捕的社民联主席吴文远表示，亲中左报事先已经知晓应当保密的警方拘捕行动，显示警方已成为政治检控的工具，不仅仅只是维持治安的力量。而多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也质疑拘捕行动充满政治目的，文汇报预先独家已有报道，令人难以信服事件没有政治目的。国民党党魁杨岳桥表示，文汇报可以独家预先知道警方保密的拘捕行动，事件更为严重，会去信保安局要求交代。香港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士桑普律师表示，警方本当保密的拘捕行动事先透露给文汇报，严重损害香港警方的专业形象，够得上是一个丑闻。他说，
这肯定是一个大丑闻，香港警方是无从辩驳的。这个丑闻呢，涉及到香港警方专业办案的能力，于法、于理、于情也不合。
桑普表示，这次事件无法不让人质疑香港警方是否已经沦为港府打压公民抗争的政治工具，警方应该调查文汇报如何获得消息，并向公众交代。他说，
显然是违反侦查不公开原则，是违法这个有待商榷，这个显然涉及到特区政府跟警方运作，使得文汇报知情，这个牵涉到政府有没有干预到警察方面的调查，或者说共产党的中联办有没有干预到警方的调查，这个是相当是耐人寻味，引起很大的疑问，可能以后就不需要问警察了，问文汇报尤其知道，因为他掌握最多的内部的资料，告诉你说明天后天有多少人被拘。
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议员表示，相信律政司检控有其独立性，过去牵涉到游行集会的检控，民主派都会猜测是政治检控，对律政司不公平。针对民主派议员批评有亲中报章独家预告拘捕行动，民建联的陈克勤议员表示，知道传媒会有独家消息，但认为执法行动必须要保密，否则会影响公正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韩国外交部星期四表示，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是应对来自朝鲜日益加剧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朝鲜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针对中国采取的报复措施表示，中国应该关心韩国国内外对韩国在中国企业受到制裁措施的关切。今年二月末以来，韩国受到来自中国的强烈抵制。韩国乐天集团此前与韩国政府签署了萨德系统部署的用地协议。中国一直坚决反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称其为加剧地区紧张和损害中国战略安全利益的行为。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说，中国将继续进行实弹演习和新武器的测试，保护国家安全。川普行政当局星期三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进行了非同寻常的朝鲜问题通报。美国国会的参众议员有机会听取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介绍有关朝鲜威胁的广泛选项。一名政府官员说，难以预测的金正恩政权造成的威胁非常严重。美国总统川普也短暂出席了简报会，和美国参议院所有100名参议员听取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和国家情报总监科茨的通报。土耳其当局表示又逮捕了1000多人，并且将9100名警察停职。土耳其政府正加紧镇压据称支持流亡教士葛兰的人士。从去年7月到现在，土耳其政府已经逮捕和开除了16多万所谓政变组织者和参与者。土耳其指称，目前住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伊斯兰教士葛兰策划了去年针对埃尔多安总统的未遂军事政变。葛兰否认与政变有任何联系，美国以证据不足为理由拒绝了土耳其遣返戈兰的要求。据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曾威胁要签署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行政令。白宫星期三表示，川普总统在和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领导人电话交谈之后，已经决定不采取这一行动。川普一再抨击美国和其他国家达成的贸易协定，尤其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称之为灾难，让很多美国的工作流失到墨西哥。白宫的声明说，川普对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领导人一道合作感到荣幸，他相信重新的谈判进程会使三个国家都更加强大。香港媒体报道，香港政府礼宾处处长在立法会证实，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去年5月访问香港3天，接待费用就超过了500多万港币，占全年香港接待费用70%以上，其中还不包括保安开支。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